十几支手枪同时向墙头上的人影射去。几乎和枪响的同时，墙头上的人影一晃不见了。是打中了，还是跑掉了呢？这群宪兵、警察、特务互相看了看，便像一群猎狗一样撒开蹄子，拼命地向院墙跟前跑去。跑到墙下，都伸长了两手往高蹦，想要抓住墙头翻上去。可是十几个人就像打地基的肉夯一样，扑咚扑通蹦了好半天，谁也没够着。最后只得用人驮人的办法爬上墙头。接连爬上去好几个，他们探着脑袋往下看，只见院子里黑洞洞、阴森森，手电光在墙根下来回晃动了半天，也没看见一个人的踪影。那么这个人跑哪儿去了呢？原来啊，就在枪响的一瞬间，他轻轻地翻进了铁路医院的墙头。这里的地形他早就摸熟了，曾经不止一次在这甩掉过跟踪追捕的敌人。这个院子地大人少，房子稀，很多俄国式的小房子夹杂在树木山石之间，四处都有隐蔽物，各方面都有迂回的路。至于进出的墙头，他也早已选好，从对着车站那边的墙头翻进来，穿过一片树林子，绕过两栋小房，爬上一棵老榆树，就能翻过南面的墙头。跳下墙来，马上就可以钻进一条窄巷，然后再钻几条小胡同，就到了喇嘛台。老哈尔滨都知道，喇嘛台这个地方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往哪儿跑都可以了。今天王一民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跑的。当他跑到喇嘛台的时候，猛然听见从南边传来一阵摩托声，他急忙躲在墙角的暗影里，探头向南望去，只见马路上闪动着无数刺眼的车灯，在灯光交织映照下，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辆辆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向这边冲过来，这是南岗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看起来这八个大字和夜半枪声已经震动了所有的敌人，他们大概是倾巢而出了。王一民把手表凑到眼前一看，表针已经指向3:01，距离敌人头目玉指雄一到达的时间还有2.5小时，还可以赶回住处吃点东西。他闹腾了一宿了，滴水未进，肚子直叫唤。王一民想到这儿，趁敌人的摩托车还没冲过来的时候，忙转回身，贴着墙边紧走几步，拐进了又一条窄巷。窄巷里没有街灯，向前望去，黑洞洞的望不见头。他顺手从腰带上抽出那只德国造的枪盘撸子，枪筒子还热热乎乎的，余热还没有散尽。王一民很喜欢这只小巧的手枪，这支枪今天已经为他立下了第一功，消灭了2个敌人，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呢。夜虽黑，路却熟。王一民越往前走，越能辨认出一些景象。被强烈灯光刺激过的眼睛，现在得到调整，可以大踏步向前走了。他避开大路，走小巷，很快就回到花园街的住处。南岗花园街这一带，是白俄和中国人杂居的地方。王一民的房东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共有2栋俄式平房，一栋大一点的她自己领着子女住，一栋小一点的租给2个不带家眷的男人住，一个 就是这第一中学国文教师王一民，另一个是个作家叫塞尚肖。塞尚肖是这里的老住户，原来住在他对面屋的是个银行职员，去年年底要结婚，不得已从这里搬了出去。怎么结婚就要搬家呢？因为这个房东有个规定，他的房子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单身男人住。由于这老太太的特殊规定，那位要成家的年轻房客只好从这儿搬走了。这时塞尚肖的吉林同乡学友王一民正在找房子，条件很符合，经塞尚肖一引荐就搬进来了。王一民搬到这儿住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他和这房东老太太处得很好，房东很钦佩他，说他是个最守本分最老实的知识分子，说他承袭了东方最古老的传统道德，甚至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样严格的孔氏训词也都办到了。王一民不像作家塞尚肖那样经常引些男男女女来高谈阔论、笑语喧哗、惹人发烦，王一民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很少有人到他这儿来串门。房东老太太还有个规矩，就是每到夜里十点半就关院门，一根大铁栓外加一把大铁锁，关的是老老实实。老太太一个人掌管钥匙，谁回来晚了都得敲门，越晚敲的时间还越长。塞尚肖经常晚回来，他曾做过计算，大概每增加十分钟就得多敲一分钟门，要是晚回来两个钟头那就得敲上十二分钟。这在晴朗的仲夏之夜自然不算什么，怕就怕遇上恶劣的气候，那可就要遭罪。等你把这位年过花甲、胖得像一座肉山的老马达姆敲出来的时候，就听他一边走一边嘟囔着一连串的俄国话。中国话这老太太本来是精通的，可在这个时候她一句也不说了。平常看见人总是笑一笑，这个时候两腮的肉完全耷拉下来，连眼眉也跟着拽下来了。这种特殊待遇塞尚肖经常享受，王一民可一次没有。当然不是他没有晚回来过，有时还晚得出奇，就像今天晚上这样。如果按照老太太那种晚归增点开门法，王一民就不用叫门了，等清晨开门时再进去吧。今夜王一民像往常晚回来一样，先悄悄地站在门口听听动静，左右观察一番。当他确信院子里没人活动，街上没人行走的时候，便轻轻地往起一跳，双手扳住将近三米高的木板墙，身子一蜷，双脚一点，就上了墙头。再一翻身，用同样的姿势一蜷一点，便轻轻地落在院子里的平地上。这一套非常精确的动作，他做的是那样敏捷、熟练、好看，甚至是衣不沾尘的就翻过了那一般人无法逾越的板墙。王一民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不是走江湖的拳师，也不是戏班里的武行，那他这身功夫是哪儿来的呢？这要先从他父亲谈起了。王一民的父亲是吉林省有名的老学究，古书读得特别多， 什么《诗经》《楚辞》《五经》《四书》《唐宋八家》《元曲铭文》，他都烂熟于胸中。可是越读书，他越挨板，挨板的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只能开个私学馆，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因为他从小到大净坐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所以身板越来越坏，到了晚年就百病俱全了。王一鸣是他42岁那一年得的独生儿子，晚年得子，自然十分钟爱。孩子也聪慧异常，诗文词赋一教就会，可也是身体不好，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热一点热伤风，冷一点重感冒，弄得父母是担惊受怕，生怕严霜打了这毒根草。可是到了8岁那一年，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在北京陆军讲武堂当武术教习，一次路遇不平，将北洋水师提督小舅子的一只胳膊给打折了。北洋水师提督下令抓他，蒋武堂又保护不了他，没处藏身，就跑到吉林投奔他姐姐来了。到这儿住了几天，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为了改变孩子病弱的体质，他就向姐夫姐姐积极建议跟他学武术。就这样，他一连教到王一民上了中学。6年时光，早起晚睡，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使王一民不但身强体壮的像个小牛犊，而且挥起拳脚来，十几个人近前不得。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套练身的功夫竟会在今日革命的道路上发挥出作用。话说王一民翻身落在墙根下，紧靠墙壁，又谨慎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才向自己那栋房子走去。他踮着脚尖来到房门前，掏出钥匙，打开暗锁，轻轻推开房门，走进屋里。这3间房子是当中开门的，东屋住着塞尚萧，西屋住着王一民，当中一间堂屋地被隔成一半做2家的小仓库，外边一半一边一个小炉台，连烧壁炉带做饭。现在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王一鸣站在门旁听了听，从塞尚萧屋里传出他所熟悉的轻微的鼾声。他微微笑了笑，悄悄打开自己的房门，侧身走进去，拉严窗帘，关好门，这才打开写字台上的坐灯。王一民这间屋子布置得简朴整洁，除了原来屋里的家具之外，属于王一民的私人财产只有一个柳条包、一只帆布手提箱和一个小书架。书架里摆的都是些线装书，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郑板桥画的竹子，在里边靠床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口宝剑，鲨鱼皮的剑鞘已经变成暗绿色。屋里这2件古董和一架线装书搭配在一起，倒让人觉得这个屋子里的主人不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就是陶醉在故纸堆里的书呆子。王一民对这种无意中造成的效果非常满意，所以呢，他又在写字台的上方写了14个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他拿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拉开，只见里面剩下2颗子弹了。他真喜欢这支枪。这支枪不但帮助他打了敌人，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 那是918事变爆发不久，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在那儿，汪一民就有这么一支小枪。因为有武术的功底儿，手劲儿、眼力都好，所以他的枪法练得是又快又好，面对敌人可以说弹无虚发。1933年初，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今天他的面前又摆着这么一支烧蓝的小枪，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把枪藏到了天棚里，然后从天棚上下来，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儿，再一看手表，已经快到4点钟了。他连忙洗了洗手，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一碟酸黄瓜，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就这样坐在桌子前边，咬一口面包，就一块酸黄瓜，香甜的吃了起来。吃饱了喝足了，王一民又悄悄地离开了住处，奔火车站而去。他想在日本参事顾问玉置雄一到达之前赶到那个地方。要是往常，由王一民的住处到火车站非常近便，可是今天和往日不一样了。由火车站通往南岗马家沟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只有紧贴车站往济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由于人多道窄，济虹桥上挤的是你喊我叫，前推后拥。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狠狠的监视着每一个行人。王一民从南岗绕到道里，随着人流走过济虹桥，桥下往西，一直到车站主楼，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不许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车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了。王一民一边走，一边往纪念碑的方向张望。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那8个鲜红的大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王一民的心中不由得一喜，好，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在纪念碑的下边，面对着8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还有几个穿着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鞭。碑下边这群人对着8个大字，扬着头，挥着手，指挥着，叫喊着。2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对准8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2条水龙猛烈地冲刷着8个大字。鲜红的大字不但没有褪色，经水一冲，又被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一照，更加红光闪闪，耀眼生辉。王一民看到这个情景，真想为之高声喝彩。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时候，不远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声。声音虽然不大，听得却很真切，很熟悉。王一民心中一动，忙向笑声望去，原来竟是他的2个学生，8个大字的创造者萧光义和罗世成在那儿笑呢。这2个青年 笑得那样天真，那样开心。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大获全胜以后的无法抑制的笑。这就犹如你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真的从老虎嘴里把他那锋利的牙齿全拔下来了，然后又看着他吼叫着蹦跳着，既痛不欲生又无计可施的时候，你能不笑吗？是应该笑。但是他们忘记了时间和地点。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敌人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权利。伴着这笑声而来的，可能是残酷的镇压，血腥的屠杀。王一鸣想到这里，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急于想制止这两个无畏而又天真的学生的忘我行动。但是隔着好几个人，他过不去，也不能过去。他心里一着急，便用力咳嗽了一声。这一声对两个熟悉他的学生果然好使，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这边望过来。当他们发现那往日所敬重的王老师，昨天晚上搭救他们出险的勇士，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高兴地张开嘴巴想喊出声来。王一民就抓住这短短的一瞬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王一民这么一瞪，两个学生便立刻一缩脖子，把什么都憋回去了。王一鸣随即向四周瞥视了一下，跟着又细看了看。当他确信还没有引起狗的注意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实际上，这时候狗们也都被两条水龙激起的浪花给吸引过去了。当王一鸣又转过脸来看纪念碑的时候，已经换了另一番景象。只见一群穿黄衣服的警察在碑下边像叠罗汉一样搭起高低不齐的好几座人梯，最上边的拿着新地板擦子拼命地在八个大字上蹭着，可谁知道不蹭则已，一蹭更加明亮，下边站着的那群人就更加不安地骚动起来了。这时王一民就听旁边有两个老百姓在小声地嘀咕：
哎，老哥，你啥时候来的？
天不亮我就在这儿看他们折腾了。
那早到现在还纹丝没动啊。
嗨，听说啊，先不让动弹，又等大官，又量尺寸，又照相，又查脚印儿，这才耽搁了时间。
哦，好啊，耽搁的好啊。
哎，好什么？
那个老鬼子玉指雄一就要到了，要是让他看见啊。
嘘，狗子来了。
王一民还想听他们说下去，忽然觉得人群骚动起来，车站主楼前边的人都往这边退。他赶忙往那边一看，只见一群警察正手持洋刀往这边驱赶人群。王一民被前边的人群簇拥着推搡着向后退去。这时候他发现萧光义和罗世成离他越来越近了，便向他们俩轻轻地摇了摇头，两个人会意，再也不往他身边挤了。王一民一边往后退，一边往墙根上靠，等他靠稳了之后就再也不动弹了。萧光义和罗世成也学着老师的样子靠上了墙根，三个人的目光同时汇聚在纪念碑上。这个时候，那群站在纪念碑前边的人 已经走进了车站主楼。纪念碑上的叠罗汉不见了，又更换了另一台场景。这回是由警察和几十个日本宪兵联合演出的。只见他们合力扯着一块水龙布的扇布，企图裹住纪念碑，遮上那几个字儿。可是布大，风急，水龙布被吹得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又瘪下去，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几十个人就这么挣扎着，喊叫着，但是怎么样也拖不上去。这时候，从主楼里跑出一个穿黄呢子衣服、挎着大战刀的日本军官，一边跑一边向纪念碑前的那群斗风人比划着，嘶声地喊叫着。王一民隐隐约约听见他的喊声中有“哈呀哭，哈呀哭”的句子，那是催他们快干。在这个日本军官的指挥下，又有几十名日本大兵跑来了，参加了斗风的队伍。他们拿出武士道的精神，像拔河一样喊着号子，把大扇布围上了纪念碑，遮住了红光闪闪的八个大字。但是正当他们拿绳子往碑上捆的时候，一声汽笛长鸣，原来御址雄一座的专列就要进站了。